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父母一定要在家中教导孩子关于性的正确认识吗？又如何才能够坦然开放地跟孩子们谈论关于性的知识呢？那几岁才算是一个最适合的年纪开始教导孩子关于性方面的常识呢？又如何引导青春期的孩子开口谈论关于性的话题呢？在这个色情泛滥的现代社会里，父母需要帮助孩子早些建立正确的情爱观。让我们一起重温和孩子谈情说爱。
最好最美的事总是出现在第一次，体谅宽容真情和恩赐是否都已随风逝，心里害怕再受伤害，不敢继续放胆去爱，可是幸福属于小孩，他不知悲哀从何来。一旦失去爱，有什么能存在？再不会满足开怀，把心都藏起来。你是我挚爱，我不再。
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楚牧师还有丽芬老师啊。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谈论儿童性教育的部分哈。其实，在谈论这个性教育的部分之前呢，我们其实都在在谈论一些的性的观念哈，狭隘的性观念和一些广义的一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圣经当中到底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message，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哈，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关于性的信息哈，到底我们应该用一个给他性戴上一个有色眼镜呢，还是应该就是用一种比较正常的一种的心理去面对我们，就是本身我们就存在这个两性的这个社会当中，
面对真相，
对，面对真相啊，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哈，
是
也让我们的家长呢从中获益，可以甚至从这个渠道性的这个渠道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的亲子关系哈。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专家做客亲情，从专业观点解读父母和子女间的困惑，谈情说爱。那我们前两天一直在谈这个健康的性观念啊，那么谈到教育性教育部分啊，就说是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性教育呢？那么性教育是不是只是针对孩子来的呢？那我们的父母需不需要这一部分，在这部分里面也要继续成长呢？
是，
当然父母要先有健康或正确的性观念之后，他才能够教导他的孩子。那因为孩子是父母亲有爱有性的一个产物，因此那性既然是对孩子影响最重要的，那么为什么父母不应该有这个责任担起这第一线的教导任务呢？ 因为父母亲一天到晚都跟孩子在一块嘛，
嗯，
对不对？而且机会最多了，这样
子，
对。
那么因此，性教育本身应该是一个最自然的事情，
是
最自然的事情。父母既然把孩子带出来了，透过性行为带出来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正确的向孩子谈论性的事情？
对，
这样子，
是
因为性观念必须要去教导的，是因为它涵盖了很多层面，包括了生理。
嗯，
包括了心理，包括了性别，包括人际关系会影响的哈、
嗯。
如果没有一个正，一个适当的性观念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他人际关系。
嗯、
另外，包括影响到他的价值还有信仰等等等，都跟性观念很有关系。
嗯、是是
是，我们可以在每天在社会新闻上面看见很多这些问题，男女间的问题都是跟性产有关系的。
嗯、对对对，是。其实呢，在圈子印象当中啊，像我们就是啊、中国哈、啊、之前哈、啊，就是其实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呢，对于性来说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嗯。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几年的这个不管是网络的流传也好啊，还有就是说是普遍的大众的认识也好啊，好像对于这个性呢，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在趋于一种保守的状态，相反的以一种非常快速的方式 open 就是爆发，对，就是开放
哈、
啊，就是感觉到好像突然之间我们由一个极端变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了。
是
是
是，
那这种的成因，这里面的有一些很多的原因，嗯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就是请我们的就是啊两位老师，请丽芬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呢？
其实，在我的经验当中哈、嗯啊，我发现我们小时候的成长比较单纯，
嗯，对，
呀，刺激比较资讯的刺激比较少，
对对对。对，是
那对现在孩子来讲，他们刺激的机会很多，
嗯，
所以相对其实他们很聪明的，
嗯，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们好奇心也很强。
是我们就是说是现在的孩子都很早熟，
是，所以他们会对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好奇，
嗯，
会有很多的疑问。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做性教育的机会，
嗯，
特别是父母可以跟他们分享，就是很自然的跟他们分享性教育。那另外一部分是。
嗯，
这个时候也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家庭传统的文化观念。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很简单，就是当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很不习惯，就是小孩子对着大人是喊名字。
对对对，就直呼其名哦。
是，那我跟我的先生，我们就讨论。
嗯哼，
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那个不是很有礼貌、很尊重，
嗯、
所以我跟我的先生就决定，当我们的孩子叫大人的时候，要加上阿姨跟叔叔。
嗯
嗯
嗯。
所以我的孩子就会挑战我，妈妈为什么隔壁家的某某孩子他可以叫大人直接叫名字，我们一定要叫什么 Uncle Steven 啊，叫那个 Ann 娟子啊，对，然后我就跟他回答说，我跟我现在的回答是说，哦，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有些家庭可能觉得这样子没有关系，但是我跟爸爸我们觉得你有，因为是大人，如果你加上阿姨跟叔叔比较礼貌，
嗯，
哎，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传递家庭文化观念的一个很好伦理观念，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很好的一个传统的文化观念，是可以传递出去的。
对，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其实我们孩子在过程当中，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碰到很多让他混淆的事情，
对，是
混淆的观念。如果这时候我们的父母呀，可以。就是说可以给他们适当的机会，给他们适当的帮助的话，他们很多的观念迎刃而解，而且他们可以把类似的情况可以有思考判断的能力，可以给他们机会教育，然后这个过程他们就可以去判断，当这样子的情况我可以怎么处理，那样情况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圣经提到我们要爱人，
对，
那我们也提到说其实上帝创造我们是一个很独特的个体，
对，
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观点，那当我把这些的观念教导给我的孩子的时候，我顺便教导他性知识跟性观念，他就懂得说，哦，我们的身体要自己要保护好，而且我们也要同时去尊重别人的身体，我不要去随便打人，我不要随便去接触别人，当我要去接触别人的时候，我要经过别人的同意，这个就是尊重。我们圣经谈到的尊重，谈到的很多很多，我们的尊严其实就是在里面。
是，
所以我就会去观察我的老大，我老大七岁，他在学校当同学跟同学之间有冲突，他跟同学之间有冲突，同学可能就会用打的方式，但是我的孩子我发现不会，很感谢神。我的孩子他会用说的，有时候他可能会很生气，
对，
他不晓得怎么处理，但是有一个可以肯定是他不会打人，
他不会用那个行为去发泄他的情感。
是，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把圣经的观点跟性教育的观点结合起来，给他机会教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产生混淆，或是他面对他生活周遭的问题，他就会去推论说，这个事情是可以做， 适合做还是不可以做，不适当的。
嗯，这是就是一个性教育的为什么需要的哈。
是，
其实可以通过这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延伸出去很多的层面啊，就是在生活当中的其他的部分哈，包括就是文化，包括了就是啊这个人的关系啊，就像刚才楚牧师这样讲的哈，就其实有很多尊重啊，
是
尊重个人的个体哈。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谈情说爱。娟子是非常的有幸啊，可以跟两位老师一起来这边，我们一起来探讨，让我可以多多学习，因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在这方面很就是一片空白的。我因为我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男孩哈，就是差不多现在2岁啊，那我觉得也是需要有一些就是在这方面的。已经开始了，对呀，对呀。
那其实有另外一部分是说，如果孩子在问问题的时候，或是我们鼓励他们多问问题，好，那我们父母也可以了解孩子，然后也可以给他一些机会教育，
对。
而且哈，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在儿童阶段，他们有一个很宝贵的讯息，就是他们很单纯，而且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所以他们是可以全盘接受我们的观念，
是是，
对，然后、嗯、然后甚至是如果他们愿意主动发问，他们可能就不会去找其他的资料，
嗯哼，
找其他错误的资料，因为可能在中国现在也很多，在台湾是色情是无所不在的，
对对，
可能在电视上，在网络上，
在路边，
可能在路边，在哎什么饮食店，
嗯，
他就贴着色情图片，
对对对，
那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给他们一些比较自然、比较正确、客观的一些性观念的时候，
嗯、
他就懂得去分辨。
嗯，是
而且另外一部分是说，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很好亲子关系建立的机会，
对，
而且是健康的。
就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啊、
yeah.
这一部分。那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个性教育比较适合呢？
嗯、
是不是等他们自己来问的时候啊、
嗯，
就是才是一个合适的阶段，
嗯、
或者说到他们、
嗯、
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就是传统的这个里面认识呢，他们要到18岁、16、17岁了，
是
就
是
说真正的是
可以做人了，
真的是对，真的是成年了之后，我们才可以来谈这个问题哈、
啊。是。我想这个性教育是能够越早越好，而且很自然的。毕竟因为像我们家有五个孩子，
嗯，
所以呢，这个当怀了弟弟妹妹在妈妈肚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给孩子性教育了，说哦，这个妈妈肚子里面有个 baby 哦，
哦
你以前就在那个里面呢、哦，
是是。
然后呢，因为我是对我们每一个出生的孩子，我有都给他们照相，
嗯，
出生的时候血淋淋的，
嗯、
对老四我还亲自做了全程的录影，
哦，
这样子是是
好好好，
所以在这些。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以后回头来看的时候，他就想、
嗯、
啊，我出生的是那样子哈，
嗯、
然后或者是丫头看他从妈妈的身体出来、
嗯、
这样的。当我还没有给我的那小的看呢、啊，其他的这样哈、
嗯。
那么或者是在他们洗澡的时候，
是
啊，我们家比较是男生跟男生洗，女生跟女生洗哈、
啊，
这样子、
啊、对、啊。
所以那小孩子当透过洗澡的时候，他就会问一些的问题，
是啊、
就很自然的跟他去回答。
Yeah. 那妹妹会不会问为什么哥哥弟弟们他们都在一起洗澡，为什么只有我要跟妈妈一起洗澡、啊、
妹妹可能很早就晓得她跟人家不一样，因为四个男子
她比较 special， 所以她想着她自己
special， 对对对，
她比较特殊，
是，但我们也是透过不同的，比如说书本呢、
啊，
或者是妈妈带她去，妈妈跟她一起洗澡、
嗯、
或到这个 YMCA 的运动室去的时候、
嗯、
就跟其他这样一起洗、
嗯、
所以妹妹可以了解、
嗯、
了解、
嗯、
对、
嗯、
当每个家庭可能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想丽芬或许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
他们家是两个男生，我们家一个男生。
yeah, yeah, 我们家
是
yeah, 我们家其实就是很开放，那个很开放，就是说
是
我们问题是可以任何时间都可以问问题的。那只是我比较考虑到是说他是什么年龄层，
嗯，
我们可以怎么样回答问题。
嗯，
那第二部分我会考虑到说我自己的感受。
嗯，
当我的孩子问我这个问题，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
嗯、
我要接受我这个不好意思
啊。
其实
那你怎么处理你这个部分的情绪呢？就是如果要是孩子问到家长有一些就是说是令我们
比较
的
尴
尬，或者说是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不好意思的地方哈、
嗯？是，其实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也会做到，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是分享我。
嗯、
我们可以跟孩子分享的，比如说孩子如果在公共场所，
嗯，
问你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3岁的孩子如果在公共场所，在吃饭的餐厅，问你说，妈妈那个阿姨大肚子哦，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呀， yeah, 那这个可能会让你很尴尬，因为大家都坐在那边吃饭，
嗯嗯，
呀、yeah, ，那你这时候你也可以跟他讲说，
嗯、
哦，妈妈听到这个问题有点不好意思，
嗯、
因为哈、哦、那么多人的面前你这样问哈。妈妈一时之间也不晓得怎么回答你。
嗯，
好，那妈妈会回答你，但是等到我们回家，
嗯，就是慢慢
呀，
也是给我们父母有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哈。
是，但是
引导孩子、嗯，
但是有可能那个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回答的。
嗯
呀，比如说你7岁8岁的孩子可能问你说：“爸爸，你怎么跟妈妈性交？”
嗯，那他会直接这样讲出来吗？
有可能，说不定他那
从别的地方得到一些
得到这个，
呀，
或者同学，甚至同学。
然后
或是
可能他并不明白这个本身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但他就是这样问出来哈。
Yeah,
嗯、
那像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跟他回答说：“哦，很抱歉了，这是爸爸跟妈妈的秘密，这是我们很亲密关系的一部分，
嗯、
但是不适合跟你分享。
嗯，
好、
嗯，
你以后可以去找到一个你的先生或太太，
嗯，
你也可以跟他享受这一部分。
嗯
呀、
嗯
yeah, ，那孩子可能会很生气，觉得说你为什么你的秘密不跟我分享呢？
嗯，
那其实你可以很自然跟他分享说你有没有秘密啊？
嗯
呀， yeah, 他可能会讲说有啊。 对，每个人都有秘密。
嗯，
对，那有些秘密是可以跟别人分享的，那、
嗯、
有些秘密是不适合的。
嗯、哦，呀、嗯，就是用一种比较智慧的方式，嗯、然后就是去婉转的处理哈、哦。
那我刚才前面提到的一部分是说，其实孩子要看不同的阶段，给他不同的性教育。
对，
好、哦，可能三岁的孩子，你只要简单回答就好了。
嗯嗯，他不会再继续深究了，是不
是？
是
我就讲一个那个很好玩的那个。笑话哈、哦
嗯，
那这个也是实际上发生。
嗯，
哦，有一个孩子他去读幼儿园、
嗯，
可能四岁的孩子，他回来之后他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哇，他妈妈好紧张，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讲说：“哦，你就是妈妈肚子啊、子宫啊、卵巢啊。”哇，讲了一堆，那个孩子听得一头雾水。结果那个孩子就跟他妈妈说。妈妈，为什么那么复杂呢？因为我的同学从韩国来的，我要问你说我从哪一个国家来的呀？yeah, 那就是说，其实在三四岁的孩子，他不一定了解到那么复杂的问题。
嗯、
你可以先去问，哎，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啊，
这个问题从哪边来的？
了解他问
这
个问题背后的原因
呀、
yeah,
那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个别性，
嗯、
就是说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我老大他三岁问的问题，可能小的。
嗯
他现在四岁了，他才开始问。
哦，
就是说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嗯、
每个孩子每个阶段他们的性成长会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给他一些机会教育，但是有时候要视他们的需要，
嗯
呀，
就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成长的这个阶段，然后去进行，
是
吗？
所以换句话说，父母亲也要成长。
对，我觉得这个里面父母亲有真的是相当重要的一个
角色
的部分的扮演呢，
是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用智慧的方式，用温柔的语气，而不
是
说那种责骂的语气啊去处理，然后怎么样去引导？我觉得这父母学的功课比孩子还多，
对，但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提醒，就是我们能够用比较正面或是比较正确的态度来回答他们，
嗯，
好，而不是用开玩笑或是用假的方式，有时候我们会伤害到我们的孩子，
嗯，
比如说我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哎，孩子问你说我是从哪里来的，
对，
有些父母可能会讲说你从垃圾桶啊
捡来的，
树上你捡来的，
对，我经常听到捡，
呀呀，
会说你，
那其实我们大人会觉得很好玩，但是有时候对孩子就造成。无形中的影响跟伤害了
哦，这种也会造成伤害吗？
对，因为他觉得他不属于这个家庭吗？
对，
他
会想说、
哦、他从哪里来都不知道，
他会想说哥哥是妈妈生，为什么我是从垃圾桶捡来的？
哦，
呀、
哦，
他就会觉得说那个跟父母的关系是间接的
哦。
那父母会觉得是开玩笑，但是当我们用比较正面的方式去回答孩子，
嗯、
比如说你是妈妈生的，
对、
嗯，好像我的孩子会问我，就说你是妈妈生的，妈妈好爱你，
嗯，
他接受到的讯息是哦，他的生命是宝贵的，
是
他是被爱的。所以他就会珍惜他的生命，珍惜他的身体，
有那个归属感。
是呀，原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不经意间的一些的小玩笑啊，其实真的是大人之间的开玩笑的话语，但是传递给孩子之后，孩子就会当真了啊。
是，
虽然他在成长过程之后，他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期间
是
在成长过程这个当中，他至少是自己觉得有一种好像是被遗弃的一种感觉。
因为父母是他们最宝贵的，
嗯，
而且是唯一的团体。
对
啊、是唯一应当信任的
呀呀、
嗯、好，谢谢，
谢谢，
非常的感谢丽芬老师，非常谢谢楚牧师，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拜拜。
Every day. 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